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美韩宣布华盛顿宣言，美国对韩承诺坚如磐石。
No two countries are better suited to meet the challenges ahead than the Republic of Korea and the United States.
中国人大通过新版反间谍法，将对内控制和对外报复制度化。中共秘密文件凸显，党管法院，中共政法委操控公民记者方斌案。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我们请宇宙来分享最新国际要闻。美国总统拜登与韩国总统尹锡悦在白宫召开联合记者会。宇宙，
是的，志远，这场联合记者会呢是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三4月26号下午1:30开始的，在一个小时之内就结束了。两位领导人呢是宣布达成华盛顿宣言，那么这是过去好几个月一系列谈判的结果。那么首尔呢将维持其无核地位。与此同时呢，白宫还宣布拜登将在5月19号到21号出席在日本广岛举行的七国集团领导峰会，紧接着在5月24号出席在澳大利亚悉尼举行的四方安全对话第三次领导人面对面峰会。志远。
好的，宇宙，来看习近平与泽连斯基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首次通话的新闻。宇宙。
那么事实上的这个通话呢是在星期三举行的。习近平在通话中说，中国将派遣欧亚事务特别代表前往乌克兰等国访问，就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同各方进行深入沟通。这是俄乌战争发生一年多以来，还有呢就是习近平访问莫斯科一个多月之后呢这两位领导人首次通话。志远。
好的，另一方面，白宫对习近平与泽连斯基通话表示欢迎。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员4月26号说，我们认为这是件好事。看南中国海，马克思观看美菲联合军演。宇宙。
美国和菲律宾部队呢在星期三4月26号在南中国海进行联合军事演习。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呢是在一艘军舰的4层塔楼上观看了演习中部队发射海马斯导弹的过程。演习地点呢就在菲律宾近海的斯卡伯勒浅滩，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黄岩岛。支援。
好的，再看美国，多位共和党参议员联书促拜登政府制裁华为云等中国云服务商。宇宙。
是的，志远，这个是在星期二，也就是4月25号，有9名美国国会共和党参议员以国家安全担忧为理由，联名写了一封信，敦促拜登政府对华为云和其他中国云服务提供商实施制裁。那么由参议员比尔·哈格蒂带头，这个封信呢是写给商务部、国务院和财政部。那么这个信中指出呢，中国云计算公司扩大与外国实体接触，包括受制裁的外国实体，这直接对美国和美国的盟友及其伙伴的安全和经济安全利益形成挑战。志远。
好的，那么俄罗斯军用侦察机在波罗的海上空被拦截，这是怎么回事？宇宙。
是的，志远，德国空军星期三报告说，3架俄罗斯军用侦察机在波罗的海上空的国际空域被拦截。那么德国方面说，这3架飞机呢在没有开启应答器的情况下飞行。那么另外的挪威在星期二，就是前一天，说挪威空军确认一群飞越巴伦支海的俄罗斯军用飞机，这些是2架轰炸机、2架加油机和3架战斗机。志远。
好的，宇宙，俄罗斯狱中的反对派领袖指责对其强加恐怖案是荒谬的。周。
事实上呢，就是已经被莫斯科当局投入监狱的俄罗斯最著名的反对派人物纳瓦尔尼呢，他星期三4月26号说，俄罗斯当局展开对他荒谬的恐怖主义案子的调查，那么有可能在他目前的刑期之上呢再增加30年刑期的处罚。志远。
好的，谢谢宇宙为我们带来的国际要闻简讯。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一组围绕中港台的新闻。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请陆洋分享一组中港台新闻。反中国封锁，台湾年度汉光演习操演海上截击与护航。陆洋。
好的，志远。根据台湾国防部星期三4月26号公布年度汉光军事演习的规划，考虑到中国对台实施计划性的封锁，今年的演习重点将强化海上截击与护航能力以及精进战力保存。台湾国防部座机室联合作战计划处处长林文煌少将表示，汉光演习依照当前敌人犯台的行动威胁以及近期扰台军演的活动为响定，规划防卫军的响定发展。志远。
好的，陆洋。中国人大通过新版反间谍法，北京证实拘捕台湾出版社总编李延赫。陆洋。
志远，首先，新版反间谍法是中国人大4月26号通过的，这被认为是中国当局在美中对抗日益激烈、国际环境对中国日趋不利的时候，为了强化国内控制和对外进行报复而采取的一项制度性的措施。另外，中国国台办4月26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证实了台湾读书共和国出版集团八旗文化总编辑富察在上海被捕，涉嫌罪名是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富察今年3月赴中国探亲，被公安秘密拘捕。另据美国之音香港特约记者高峰报道，香港前民主派工会职工盟4月26号宣布取消举办五一游行。申办游行的一名前职工盟骨干成员当天一度失联，外界相信他是在非自愿情况下撤回申请。志远。
好的，陆洋。中国正式宣布取消入境旅客的核酸检测要求，只需要有抗原检测结果就可以了。陆洋。
是的，志远，这个消息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星期二的记者会上宣布的。从4月29号开始，所有到中国的旅客可以用登机前48小时内抗原检测代替核酸检测，航空公司不再检验登机前的检测证明。这是中国放弃清零政策之后，为了进一步放开旅行限制而采取的又一个措施。志远。
来看有关经济的新闻。在华美国企业乐见中国经济复苏，但对美中关系更加悲观。陆洋。
是的，志远。根据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黄丽玲的报道，中国美国商会星期三4月26号发布最新民调显示，中国疫情解封之后，将近六成的受访美国企业对中国的经济市场前景和营收已经恢复了信心，虽然获利仍然不具确定性，不过近九成的美国企业对美中关系的未来走势越发的悲观。志远。
好的，陆洋。英国一项研究发现，英国的孔子学院员工需经过中国政治审查，被指涉嫌违反英国的法律。陆洋。
是的，志远。根据美国之音伦敦特约记者郑乐杰的报道，新成立的研究机构英中透视4月24号公布的这个研究发现，当地30所孔子学院都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控制，中国政府会政治审查申请在英国孔子学院工作的中国人，包括他们的政治取向、宗教背景等。英中透视指这种做法是严重歧视以及违反英国法律的。志远。
谢谢陆洋与大家分享有关中港台的新闻。马上回来继续带您关注尹锡悦会晤拜登，分析称美韩联盟70年后因中国威胁更具凝聚力。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三下午，美国总统拜登与韩国总统尹锡悦在白宫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宣布两国达成华盛顿宣言协议。美国承诺一旦朝鲜发动核武攻击，会让首尔在美国应急计划中发挥更重要的决策作用。韩国政府则同意不会寻求发展自己的核武计划。下面请宇宙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宇宙。
好的，志远。美国总统拜登在开场白中说，
Our nation's relationship has been a great success story. The alliance formed in war and has flourished in peace.
我们两国的关系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功故事。我们在战争中结成了同盟，在和平中茁壮成长。几乎在每一天，我们都启动着在网络空间、在技术领域、在太空、在民主 以及一切对我们的未来至关重要的领域中进行合作的新时代。
拜登总统此前在白宫接待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韩国总统尹锡悦时表示，美韩在两国人民的合作，在两国间的互相承诺的伙伴关系的各个层面都得以深化，两个国家的经济都处于技术研发的前沿，都成为了创新强国，而且两国人民仍然以民主价值观为连接，并且共同应对世界挑战。美国一名高级官员此前在向媒体简报时表示，除了首尔将维持其无核地位，并将继续遵守其核不扩散条约签约方的所有条件之外，两国还将建立美韩核磋商小组，这是一个聚焦核与战略规划问题的定期双边磋商机制。而这个机制类似于美国在冷战时期与一些北约国家就核威慑决定进行的协调。今年一月，尹锡悦向他的国防和外交部官员表示，如果朝鲜的威胁进一步恶化，韩国可能引进或者建造自己的战术核武器。尹锡悦的发言引发国际反弹，此后首尔从这个言论上有所后撤，但是韩国应该拥有自主核威慑能力的说法，在韩国国家安全的讨论中越来越成为主流。美国芝加哥外交关系协会2022年所做的一项民调显示，71%的韩国人认为韩国应该建造自己的核武器。这个协会的美韩政策计划主任斯考特·斯奈德向美国之音表示，韩国面对平壤核威胁感受到越来越大的不安全感，因此让韩国在美国战略规划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是应对这种不安全感所必须采取的一个步骤。他认为拜登政府通过华盛顿宣言试图展示美国协防韩国的承诺是可信和坚如磐石的。美国和韩国达成的华盛顿宣言说，两国之间的联盟是在共同牺牲中建立起来的，通过持久的安全合作得到巩固，并且通过我们的亲密关系得到滋养，这是两国能够利用其外交资源取得重要的战略成果。志远，
谢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综合报道。美韩宣布华盛顿宣言，美国对韩承诺坚如磐石。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 Chinese.com。马上回来，带您关注美国维吉尼亚州州长访台签经贸备忘录，宣布开设驻台办事处。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维吉尼亚州共和党籍州长格伦·杨金本周出访台湾两日，他宣布将在台湾设立商务办事处，并于周二4月25号与台湾签署经贸合作备忘录。他表示，他此行之所以出访台湾、日本和韩国三地，是为了和信赖伙伴建立安全而且有韧性的供应链。陆阳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李贤的报道。陆阳。
好的，志远。美国维吉尼亚州州长格伦·杨金4月24号到25号率领贸易代表团访问台湾。他星期一4月24号与台湾总统蔡英文会晤时宣布，已经签署行政命令，将在台北设立驻台商务办事处，并期待与台湾发展更强健的经贸关系。此前，维州已在德国、韩国与日本设有办事处。在美台双方官员的见证下，杨金星期二4月25号进一步与台湾经济部签署台湾维吉尼亚州经贸合作备忘录。杨金指出，维州于2022年
总计向台湾出口了价值7.3亿美元的商品和服务，大大扩展了维州的经济，而维州每年也从台湾进口价值高达10多亿美元的产品，还有许多台湾企业以维州为家。杨基在记者会上表示，
The sectors in semiconductors, pharmaceutical manufacturing, automotive supply,
半导体、制药、汽车、电动车和电池存储，以及风能和太阳能供应链，这些是我们共同未来的关键供应链。我相信我们必须继续与可以信赖的伙伴一起打造，这就是我来这里台湾的原因，也是我们接下来将访问东京和首尔的原因。
美中关系日趋紧张，美国已经有多个州政府推动立法禁止中国公民或企业购买房地产，维州也不例外，已经立法禁止危险外国实体购买当地农田。杨金表示，这是为了保护维州。他说，维州地理位置重要，是五角大楼所在地，也是全世界最大的海军基地匡提科海军陆战队基地所在地，另外还有太空发射站以及多达30个军事设施。美中紧张关系的最新引爆点是中国的海外警察站。美国联邦调查局最近在纽约逮捕2名中国特工，分别是居住在纽约市布朗克斯区的卢建旺和居住在曼哈顿区的陈金平。对此，杨金也透过台北的记者会表示，美国已经调查过中国执法部门在全美各地的活动，目前没有发现他们在维州的踪迹，但是未来将继续注意。他说，他非常支持美国政府所采取的司法行动，因为这些行动是适当的。志远，
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李贤的报道。美国维吉尼亚州州长访台签经贸备忘录，宣布开设驻台办事处。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 Chinese.com。马上回来，带您关注苏丹内战凸显非洲动荡，陆上挑战中国躲不掉。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苏丹武装冲突进入第二个星期之际，中国星期一4月24号表示，已经把第一批当地中国公民撤到苏丹的邻国。有分析称，苏丹局势恶化，显示中国深耕非洲面对的挑战不容忽视。以下请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孙成的报道。宇宙。
好的，志远。苏丹政府军与反政府准军事力量本月中旬突然爆发军事冲突以来，各国政府纷纷紧急撤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星期三说，中国正在实施撤侨计划，
向苏丹边国家转移。自4月25日至27日，共转移近800人。还有，
自从中国2013年开始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以来，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来到了非洲，但是，一些非洲国家的安全环境极不稳定。中国公民的人身安全以及中国在非洲的矿产、天然气项目、铁路和航空路线等资产的保护也越来越成为北京的一大主要挑战。上个月，9名中国金矿工人在中非共和国遇害。今年年初，尼日利亚枪手绑架3名在尼日利亚工作的中国公民，这些都是例证。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美国驻埃塞俄比亚前大使大卫·希恩说，在过去的几年里，中国在非洲经历了一系列对其公民的攻击。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2011年南北分裂之前，来自苏丹的石油曾经占中国进口总量的 6%， 而目前仅占不到 1%， 而且主要来自南苏丹。美国卡内基和平基金会的一篇报告曾经说，中国前往非洲的移居者人数超过了100万。此外，截至2017年，有超过10000家中国公司在非洲运营。对海外公司雇员人身安全问题的担忧也促使中国公司在安保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这份报告援引总部位于北京的中国海外安全与防御研究中心的数据说，中国国有企业每年在安保方面的支出高达大约100亿美元。在非洲，苏丹是过去几十年来跟中国关系最为密切的国家之一。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去年年底会晤苏丹现领导人、苏丹主权委员会主席布尔汉时曾经说过，两国是患难与共的好朋友、好兄弟。然而，苏丹现在正受到来自俄罗斯瓦格纳集团支持的军事力量的威胁，中俄在非洲的利害矛盾也凸显出来。 纽约时报报道，上个月九名中国公民在中非共和国被杀，其幕后黑手也有可能是瓦格纳特工。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出中俄在非洲的利益冲突正在升级。在俄乌战争中公开角色的瓦格纳集团多年来一直活跃在苏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上个星期的一篇报道说，外交消息人士透露，瓦格纳一直在向苏丹的反政府军事力量快速支援部队提供导弹。在与利比亚接壤的地方，瓦格纳支持的流氓军阀控制着大片土地。卫星图像也显示，瓦格纳基地的活动也有所增加。西恩大使说，这是一个有趣的案例，因为最近中国和俄罗斯关系非常密切，他们正在一些非洲问题上进行合作。不过我认为苏丹不在合作之列。志远，
谢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孙成的报道。苏丹内战凸显非洲动荡，陆上挑战中国躲不掉。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带您关注中共密件凸显党管法院，中共政法委操控公民记者方斌案。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向外披露武汉疫情实况的中国公民记者方斌，近日传出被判处3年徒刑，预料本月底获释。近日有据称，中共党内文件显示，有关判决很可能是基于政治考量。以下是陆阳连线美国之音香港特约记者高峰做进一步了解。
高峰，这份文件为什么引起外界的关注？那么既然是中共党内的文件，为什么会轻易的外泄呢？高峰。
陆阳，这份文件之所以引起外界的关注呢，我觉得是有两个原因。第一，这份文件呢是来自中央政法委转保，也就是呢党中央的层次。第二，文件的内容是围绕着公民记者方斌案该如何裁决的问题。这份文件是由中国最高人民法院上报，经中央政法委征求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湖北省委政法委的意见之后才做出报告的。这个报告里面提到啊，方斌报道武汉疫情的行为更为符合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但是由于他接受了美联社等境外媒体的采访，对于此案的处理应该防止被敌对势力所利用，以迫害打压公布武汉新冠疫情真相公民为名，趁机进行攻击。那么根据中央政法委的文件呢，方斌案应该按照政治问题非政治化处理的原则，建议认定方斌的行为构成了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其实这份文件呢是经由身在荷兰的中国异议人士林生亮对外发放的。林生亮说，中央政法委专报呢属于机密的文件，却为外界所掌握，这种情况是极不寻常。他相信有关的机密文件是由体制内的人士外泄的，意图撇清方斌被判刑的责任。
因为你干了这个事，你是要留下千古骂名，他是在老百姓当中是一个英雄的形象，所以是为什么他们要拖。哎，现在突然就说出来之后还把这个内部文件出来，这个都是一系列的内部的一个博弈的一个过程。
那么高峰，习近平上任之后推出这个司法改革，表明要依法治国，原意呢是要实现公平正义，扭转以往弱势群体受压逼的常态。那么从中央政法委介入并且操控方斌案的这个裁决看来，那司法改革是否已经变形走样了呢？高峰。
陆阳，台湾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助理教授曾伟峰表示，据他了解啊，目前地方法院的人事和预算基本上呢已经脱离地方而受制于上级法院，所以呢党管法院的趋势十分的明显。
在针对地方政府的案件上面，他可能司法的判决可以更独立，可是涉及到政治性的案件，这个还是由党去决定。 看到你说方斌这个案子，这很明显就是党指挥嘛，所以党管法院这个原则还是没有变啊。
那么就是根据这个外泄的机密文件，方斌的这个控罪从原先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改为了性质相对轻微的这个寻衅滋事，这是否显示国际社会的关注和压力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呢？高峰，
陆阳，大家都知道啊，过去三年国际社会还有人权组织一直呼吁中国当局释放方斌。台湾学者曾伟峰认为，北京一定程度上其实已经回应了外界的呼声。
西方给中国的人权压力或许某种程度上面是有效果的，因为他真的 care 这件事情，至少从这个文件看出来是这样子。
曾伟峰表示啊，近年党管法院的例子可以说是层出不穷，尤其是反腐案件的判刑背后往往都能够看到党的影子。陆阳，
谢谢陆阳与高峰的连线报道。中共秘密文件显示，党管法院、中共政法委操控公民记者方斌案。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chinese.com。 马上回来带您关注，联合国称印度本月底超过中国，成为全球人口之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联合国周一4月24号表示，到本月底，印度将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表示，到4月底，印度人口预计将达到 14.25 亿，这意味着它将赶上并超过中国的人口。下面请宇宙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
好的，志远。联合国人口司司长约翰·威尔莫斯在纽约联合国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As mentioned, based on the latest United Nations estimates and projections of global population, which were launched.
如我们所说，根据联合国去年七月对人口做出的最新估算和预测，印度预计将在这个月2023年4月超过中国，成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人口在2022年达到14亿的顶峰，然后开始下降。
And has begun to decline.
联合国经社部宣布这个消息之前，联合国人口基金会上个星期说，到2023年中期，印度的人口将比中国多290万。事实上，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说，中国人口的峰值是 14.26 亿。预测表明，在这个世纪末之前，中国人口规模可能会降至10亿以下。这一宣布引发了人们的思考，这就是印度能否重复中国摆脱贫困并且跻身世界主要大国行列的经济奇迹。今年九月，世界主要经济体组成的20国集团首脑会议将在印度的新德里举行，而印度是东道主。印度目前正在宣传自己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全球大国。人口统计学家说，人口数据的局限性使专家无法计算出印度人口超过中国的确切日期，而印度的人口可能早已经超过中国了。印度还没有对联合国的估计发表评论，他上一次的人口普查是在2011年。联合国人口司司长约翰·威尔莫斯说，一旦印度进行下一次人口普查，印度人口超过中国的时间还可能会被修正。根据联合国的数据，中国的老年人口正在增长，而出生率正在下降。从2017年的每名育龄女性生育 1.7 个婴儿，下降到2022年的 1.2 个。相比之下，印度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年轻人口群体，生育率更高，婴儿死亡率则持续下降。而且专家认为没有必要对人口过剩发出警报，因为印度的生育率一直在稳步下降，从1960年代的每名育龄女性生育超过5胎下降到2022年的2胎。另外，美联社说，印度人口预计将在2064年左右停止增长，并且稳定下来。志远，
谢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联合国称，印度本月底超过中国，成为全球人口之最。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chinese.com。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